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若是附近有朋友没有找得到的，你可以帮他一个忙。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然后另外有两处也在使徒行传，是十二章跟二十八章。十二章二十四节只有一节的经文，二十八章是三十到三十一节，二十八章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找到以后我们可不可以同声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第六节，预备，请。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二处经文在十二章二十四节，十二章二十四节。找到以后我们也同声来读这段经文，十二章二十四节，预备，请。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下一处经文在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找到以后我们同声来读，预备，请。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今天晚上詹宏牧师在我们中间要传讲的信息是从使徒行传这三段经文出来，题目是教会的生与长，教会的生与长。把时间交给詹宏牧师。
弟兄姐妹晚安。在过去大概四五个月的时间，我有机会有时候从使徒行传的经文里面，从第一章开始逐段逐段的讲解里面的一些经文，想从里面跟弟兄姐妹传递一些信息。举例来说，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讲到耶稣在他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所说的话，路加的记载有什么意义，也讲到等到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第一件事情所做的是又重新选了一个使徒出来，因为在十二个门徒当中原先有一个犹大卖主，他把自己的位分，他不要了这个位分，因此门徒们再选了一个使徒出来。接下来讲到圣灵浇灌，讲到美门口瘸腿得医治等等等等许许多多的事情。在我们看这些比较细的段落的时候，同时之间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或者说同样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在记载这一样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或者一两个非常重要的主旨想要告诉我们，想要借着这整部的书卷来表达一个或两个少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宗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的，因为任何一个有思想的成年人写一篇文章，更何况是这么长的一卷书卷，他都应该有一些 具体的目的，有一些具体的宗旨要表达，并不是只是把一些支离破碎的事情写下来，并不是只是记一份流水账。举个例来讲，小孩子学作文这件事情，我们的小孩子一开始学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他会写一个单字，哇，我们的家长就鼓掌 book B-O-O-K， 哇，好棒哦，好棒哦，我们就鼓掌。等到他又过了一年级，他就要写一个句子，我们就给他鼓掌。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写一个段落，因为这是他成长，慢慢长大，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必经的过程。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在三年级的时候，老大在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学校给他一份功课，要他写一个有关他家庭的事情，他说要爸爸帮忙，我说好，英文不好但是没关系，帮忙他忙，他就写，要写他的 family， 他就坐下来开始写。我说等一等等一等，我说你要写什么？我女儿说 I haven't written anything yet， 因为他想要第一句话 my family， 第一句话在想 my family。 我说 no no no， 我说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write，告诉我你要写什么。他说我什么都还没有写。我说对，但是请你告诉我你想写什么。我的英文并不是很好，但是我是想借着这件事情让我的孩子学一样事情，在他开始写字之前，他最好就已经想过他要写什么，有关他的家，他到底要讲什么，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我问他，我说你必须先知道你想什么，在你的脑子里先决定你想写什么。所以我们对于这么长的一个书卷，我们觉得理论上应该有一个主旨，有一个宗旨是路加想要表达，至少有一个主旨。更何况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把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表达得很清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换句话讲，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写给他这个收这封书信的这位叫做提阿菲罗这个大人的时候，他表达得很清楚，他让提阿菲罗知道他是一个把他所听到学到有关基督耶稣这位奇妙的人物的事情详细考察了之后，定义按着一些次序写。次序并不一定指的时间的次序，乃是意思按着，就是说路加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构想，要把提阿菲罗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所学习之道他的可靠性再对提阿菲罗讲清楚。但是你注意，很奇怪的，你如果看路加接下去讲的，却不是讲耶稣，却是讲施洗约翰，却是讲施洗约翰要诞生之前的这个预言，以及施洗约翰的出生，还有耶稣的要诞生的整件事情。路加的确有他一个非常清楚的想法，想要让提阿菲罗知道，也是他这本写使徒行传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理论上应该有一个清楚的宗旨。但实际上你我怎么发现这个宗旨是什么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我们读它里面的名字，读它的地名，有时候我们都搞不大清楚，我们怎么发现它的宗旨？有几个角度，一个就是对于这整个书卷整体的结构，整体的架构上，我们如果知道了，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些判断。而在这件事情上，圣经的学者的确对基督徒对教会有相当大的贡献。举个例来讲，有一个新约的作者，新约的圣经学者叫做 Richard Longnecker， 这个脖子很长的这一个人哈 Richard Longnecker， 他在EBC 这一个解经的系列的第9个 volume， 他写的使徒行传里面，他对于使徒行传结构的分析就是分析的非常清楚。他说使徒行传其实非常简单，这个结构非常的清楚。第一章是一个引言，
在第一章，路加在使徒行传写的第一章里面，事实上有很多是他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里面有重复的。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有许多的内容跟路加福音最后一章有重复。罗内克说这是他的引言，他要把两个书卷连接在一起。而接下来使徒行传整本书卷清楚讲起来就是两大部分，两大部分各有一节经文对那个部分做一个总结，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十二章二十四节跟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当然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当然可以看成是一个总结。龙内克说，从第二章开始到十二章，这十一个章节里面，就是在讲福音在犹太人的地境上传开来的一些史实，包括耶路撒冷，包括犹太全地，包括撒玛利亚，包括叙利亚、安提亚这些地方。这是犹太人所知道的世界，这是住在耶路撒冷、住在以色列地上的犹太人所认识的犹太人的世界。而在这一个段落里面，隆内克尔他们这些有时间的圣经学者找了一些，发现了路加重复用几句话来作为这一个段落更细的分节，其中第六章第七节是这第一个大段落里面的第一部分，就是讲到第六章的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是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兴旺的一个总结。接下来是第九章三十一节，讲到福音开始传到别的地方，传到叙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接着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十二章的二十四节。我们读十二章二十四节的时候，发现跟第六章第七节有相当重复的，有相当相似的地方。他又一次的用神的道这个字，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而第二部分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这是福音在非犹太人的地境开始传开的一个史实。对于这两个段落，其实就是路加所用的第一章，我们读的第六节到第八节，可以说在第一章的引言里面的中心的地方，就是耶稣所说的话，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二章到十二章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就是直到地极的开始。换句话叫做整体的架构，路加非常清楚地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在短短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二十年而已，就从耶路撒冷一直拓展到罗马。这是路加在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整个结构。那么这样讲起来，路加写使徒行传就是要给我们看历史，就是要给我们看早期教会历史的发展吗？不只是如此，因为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八节里面，他之所以花这二十七章所写的事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证明耶稣所说的话是带着力量的，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整个二十七章是给这一句话做一个证据，也就是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你若去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你就发现那里结束的地方就是讲到耶稣 被提上天的记载。路加说，提亚菲罗大人啊，我先前写的那本书，为了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你所学的道是确实的，因为有我们犹太人的历史，有我们的经句，有整个历史神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留下的痕迹，让你所晓得你所信的这一位耶稣不是一个凭空冒出来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个具备什么崇高宗教意识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天才，他并不是一个有特别魅力的人，他是神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花了将近千年的时间所预备要启示出来的那一位。而他说，这部书《使徒行传》再提供一个现今的证据，就是这一位耶稣，这一位你所信的这一位耶稣是可靠的，因为他到今天仍然在做事，他到今天仍然在说话。而《使徒行传》第二章到二十八章，就是耶稣所说的话，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换句话讲，我们可以说，路加不是在记载一群基督徒如何奋斗来创造教会，来扩展教会。路加记载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到二十八章整个教会的历史，教会之所以有历史，教会之所以有前途，教会之所以有能力，都是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教会的生与长，福音的拓展，全然是耶稣做事跟说话的果效。这是《使徒行传》路加很清楚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基督徒有很多的挣扎，但是那些挣扎是次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基督徒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们也看到基督徒带着很多的能力，看到彼得、看到保罗、约翰这些人带着能力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那一切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路加要让我们看到教会之所以有《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二十八章这一段历史，是因为全然是耶稣做事跟说话的功效。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也曾经碰到有人问，我自己也问过，旧约跟新约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们当然晓得旧约新约的差别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出现的身上。旧约新约的差别是因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降生了，拿撒勒人耶稣做事了，拿撒勒人耶稣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复活，如今升天。这是我们都晓得旧约跟新约的差别。但是对我们来讲，对于我们这些自己说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来讲，旧约跟新约到底有什么差别？旧约不是也是神拯救人的历史吗？新约是神拯救人的历史，旧约不也是吗？新约是神对人启示他的历史，旧约不也是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我就问过我自己，我以前就常常在想，到底有什么差别？都是神把自己启示给人，旧约的时候只限于启示给犹太人，新约我们说啊，不只是犹太人，包括非犹太人，但是对于人来讲到底有什么差别？我最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答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角度可以来探讨这件事情。但是最近我想这件事情，我突然间发现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神对人的吩咐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别。神在旧约的时候借着摩西对犹太人的吩咐是什么样的话？我们如果去读生命记，整个生命记是摩西再一次，生命记就是再一次的意思， 再一次的把神要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再交代一次。所以你会发现生命记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在民数记、在利未记里面他似乎都已经讲过了。而在生命记28章1-14节跟15节到68节那里，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pattern， 一个清楚的一个模式。生命记28章1-2节，摩西这样子说，这是摩西在他死之前再一次的神借着他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然后后面就讲很多很多，但是话语没有停在这里，因为从生命记28章15节，摩西继续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摩西在28章1-15节的时候，从3-14节开始讲祝福的内容，12节的经文讲祝福的内容，然后从28章15节开始一直到68节，全部都是在讲咒诅的内容。这里面的话充满了警告，不但如此，摩西的话里面对于以色列人的前途一点都不乐观。所以你读生命记读到31章的时候，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要做一条歌，然后你要教犹太人唱这条歌，因为这一条歌要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然后摩西在32章就写了这一条歌，那个歌是为了，那首诗歌是为了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换句话讲，在旧约的时候神拯救了以色列民，但是当神的仆人在离开以色列民的时候，所留下来的话语充满了警告，充满了条件，充满了不乐观。就连约书亚也是如此，约书亚把犹太人终于从旷野带进迦南，把地分了之后，在这12个支派各自回自己的地上的时候，约书亚在24章19节，你如果往下读的话，你会发现同样的味道，充满了警告，充满了一些不乐观的态度，很明显的在表达一件事情，对以色列的历史，对以色列的前途是不乐观的。新约的时候，耶稣留给人的话语却全然不是如此，耶稣吩咐给门徒的话完全没有这种咒诅，没有这种不乐观的味道，没有这种条件的味道，反而充满的是应许、祝福跟对将来的期盼。在这里应许他们圣灵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要得着能力，然后告诉门徒们说，等你们得到这能力之后，你们对于你们的前途，你们对于将来要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要带着一个莫大的盼望。因为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你们要做见证。你从历史事实的角度上来看，才单单20年的时间，我不知道你们觉得20年长不长，对于今天21世纪、20世纪的人，觉得20年可以做很多事情。你2000年以前，我不知道你会觉得20年长不长。在短短20年的时间，福音果然借着这一群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政治势力、没有军事力量的草根之民，一开始只100多个，真的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在那个时候
欧亚非三洲所认识最强帝国的首都罗马。光是这个历史事实，是第二个角度，我们必须承认，教会的成长是耶稣基督做事说话的果效，不是人的奋斗。基督的福音借着一群没有势力，不是借着政治因素，不是借着军事力量，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超越了种族的界限，超越了地理的界限，超越了文化的界限，就这样子传开来。这是人类历史里面，基督教这样子传开来，是人类历史，任何人类，任何族群历史里面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二十年，短短二十年的时间，越过地理限制、种族限制跟文化的限制。我在神学院上比较宗教这门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说，对不起啊，现在这种比较宗教的课本写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了，甚至于写的人大部分都没有任何的宗教立场，所以你们读的时候，你们会注意他对于你们所了解的福音有很多的误解。的确，你如果去读我所读的那本厚厚的，我花了80多块美金买的比较宗教的那本书，我说这个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教，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基督教信仰。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些没有任何宗教意念的人，在他们比较人类宗教历史里面，都说一样事情，说这个有关耶稣这个福音传出去的速度，借着什么样的人传出去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释。在人类的宗教里面，唯一可以跟基督教发展的历史的速度比的，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是哪一个。这也是这几天英文部的宣道年会的主讲的这位宣道机构的负责人的同工一生致力于工作的那些文化的族群，就是回教。但是就连没有任何宗教意念的这些世俗的作者，当他描述回教的散播的时候，都非常清楚地说，回教之可以成功的散播出来，第一件事情是因为穆罕默德的军事力量。麦加的圣战使得穆罕默德突然之间多了很多跟随的人，因为那些跟随的人不得不跟随，要不不跟随，要就是砍头。接着第二个因素，回教之所以可以散布出来，他在头100年，第100年的时间，回教所有的运动都是在阿拉伯民族的当中，没有对任何跨越文化，没有超过任何地理的限制，都是在阿拉伯文化的本土上做这样的事情。过了100年之后，才开始影响其他的族群。怎么影响？还是军事力量。各位弟兄姐妹，100多个信徒在耶路撒冷，在一个他们很清楚知道对他们带着敌视态度的城市里面，当他们听到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不晓得他们心里面知不知道能够编织一个很大的梦想。然而历史的事实让我们看到，20年时间而已，福音就传到了罗马。路加在使徒行传28章最后这个结尾，甚至于他也带着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口气，我等一下会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基督手里面的王牌保罗已经被抓起来了，已经是一个没有自由之身的人了。路加说，但是在28章30到31节，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间里面接待许许多多的人，传讲神国的道，
没有人禁止他。福音能够在20多年之内这样子传出来，全然是耶稣基督他的作为。教会的生长全然是基督耶稣的工作。但是路加也让我们看到，在他这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之下，他也让我们看到，在基督耶稣的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如何与他同工，人心里面要有什么样的预备。这是他借着使徒行传第2章到28章一些细非常详细的描述。我今天就只讲几样的事情。路加让我们看到教会的生长全然是基督耶稣的工作，但是他也很清楚地告诉基督徒，在我们与神同工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心里有什么的预备。他要信徒们心里面预备，教会的成长全然是神的工作，然而神的子民必须心里有预备，因为教会的成长会带来许许多多的艰难，或者说教会的生与长必须经历艰难。在第4章，他讲到彼得、约翰被公会的压迫，他讲到第5章，讲到教会成长之后，教会里面开始进来了一些有一些不带着一些意念不大纯正的人。他讲到亚拿尼亚，讲到撒菲拉这对夫妻。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曾经在查经班的环境里面讨论过亚拿尼亚、撒菲拉到底是不是得救的人。我想刚信的人常常会讨论这个人有没有得救，那个人有没有得救。我今天不告诉你们我个人的想法，我个人有这件事情有相当程度的想法，但是至少让我们看到在教会的成长当中，因为教会成长，因为基督耶稣奇妙的作为使得教会成长，然而因此引进了一些复杂的人的背景。使徒行传第6章，路加提到寡妇的抱怨，寡妇们在教会里面得到在他们生活上一些的供应，但是他们也抱怨，提到这些教会的危机、教会的困难。是的，教会蒙神祝福，一定会成长。任何一个有基督耶稣生命的教会，必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但是这样子的教会也一定会经历许多的艰难。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在德国1年的时间，德国的几个福音机构跟教会，有些教会合作办一些营会。这些营会呢，有在他们的这个整个架构里面分三个阶层。一个阶层就是要传福音，叫做福音营；另外的阶层就是要造就信徒；然后第3个阶层就是要训练一些信徒来服事。各位弟兄姐妹，我必须很实在的告诉你们，我在德国那1年的时间，有一次有某一个福音机构的资深老同工告诉我，他们不喜欢办福音营。福音营麻烦啊，来的人很乱啊，那些小孩子都没有教养啊，跑来跑去啊，很不好办，还是造就比较好。我就不晓得服侍主那么久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教会的历史从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必定成长，但是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必定遇到许多的困难，必定要经历困难。而路加也让我们看到，困难度过之后必然有神的祝福。所以在第6章第7节，我们今天读的我今天曾经说这是第一个段落里面的第一小段。路加在这里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路加是在教会面临一个危机，有人在教会里面发怨言，有人发的怨言里面有很深的这种偏见而产生的怨言。但是路加说，这个危机度过之后， 当第一代教会的这些使徒们正式的看这个问题，看这个困难，而不是逃避，而不是推卸，而是很勇敢的面对这个困难之后，路加说神的道兴旺起来，信的人加增，甚至有许多祭司都信从了这道。教会的成长是神的祝福，然而必会带来艰难。同时路加也让我们看到，教会的生与长有时候是超过我们人的眼界。是的，路加常常用数目加增，信徒的人增多，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教会蒙福的一个记号。但是路加同样的很忠实的记载，有时候在神的眼光里面，一个教会的生长是超过我们人的眼光的。发现基督的作为并不是只是在我们人眼睛所能够观察到的范围之内，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举个例来讲，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第八章二十六节那里讲到腓力，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执事，讲到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各位弟兄姐妹，你继续读下去之后就发现，这整件事情只是为了让一个人听到基督耶稣的福音而信。为什么经过这么大的麻烦，主的使者对腓力显现，然后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只让一个人信，一个在埃及的太监？我曾经试着想要去找一些资料，想要去看在教会历史上在埃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找的，我发现都我找不到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就想告诉各位，为什么经过这么大的麻烦，把一个这么有恩赐的执事叫起来跑到旷野去，而且很明显的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只是让一个人信。教会的生与长不是在我们人的眼界的范围之内，不但是传道人，不但是像腓力这样的人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也发现在路加所记载的使徒行传里面有许多信徒，一般的信徒，甚至于认识基督耶稣才几个月的时间的信徒，都有这个超然的眼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讲到腓立比这个教会。你如果去看保罗到腓立比这个教会的整个历史，你会发现保罗在腓立比停留的时间非常的短，最多不会超过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知道他到底待了多久，但是绝对没有超过几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被人赶走了。但是弟兄姐妹，让我诧异的是，在保罗后来写腓立比书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才几个月才听到福音信了才几个月的教会，几个人不起眼的几个人，曾经附过鬼的使女，一个卖布匹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一个连自己的狱这个监狱里面的人都看不住的狱卒，就是这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教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支持保罗。甚至于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带着保罗所需要的钱到帖撒罗尼迦去供应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才信几个月而已。有些时候你跟一些教会说，哎呀，你们教会有没有宣道的事工？哎呀，我们教会才五年的历史。意思就是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之后，或许我们可以谈这件事情。但是腓立比的教会居然有这个超然的眼光，他们居然没有想说，哈，可好了，传道人走了。他们传道人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们还说掏腰包来，让他在里面可以过日子下去。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初代的信徒居然有这样子超然的眼光。他们没有宣道年会，他们没有宣道预算， 他们如果有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每年的会员的这个会员大会里面，他们，你知道他们怎么可以报告吗？他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在支持全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他们可以说，我们在支持全世界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各位弟兄，现在在教会里面，我相信有很多的名目是很多的教会想支持的。我不知道讲要不要讲什么名字，因为听说这个 tape 有时候会卖给别人，而且 internet 有时候会讲，我不要讲中国人的教会，好，讲美国人好了， John Stott， Billy Graham。 我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像这样的传道人到任何教会说你们的宣道部要不要支持我，都会马上支持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宣道的支持里面， John Stott is our missionary， 多么光荣啊。腓立里的教会超然的眼光，才几个月的信徒，教会的生与长有些时候是超越人的眼光。腓立比的教会大概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过了2000年，基督徒要读圣经的时候还常常要读到他们的名字。当然里面有两个姑娘被提到的评语不大好，你们知道是哪两个姑娘哈？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没有？这是路加在记载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到的，教会的生与长是神的祝福，但是教会必要经过困难。而且路加也要让我们看到教会的生与长，信徒要有一个超然的眼光。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使徒行传路加要很清楚表达的一个宗旨，这是真理，这不只是一个历史而已。所以真理是超越时空的，到如今仍然如此。我们所经历的不也是如此吗？若个教会，我来参加这个若个教会的时候是198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会众还没有现在在礼拜六聚会的人多，大人小孩加起来200人出头，所以大人大概160-170个人，其他50-60个孩子。然而教会经过这么多年能够成长到现在。我在德国的时候，我有时候出去外面，有人会说如果教会到底为什么这样成长，我第一件事情，而我也一直在这讲说，这都是神的恩惠，这是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恩惠。好了，但是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我就不晓得说还要说什么。你们教会是怎么治理的？你们教会有些什么策略？对不起啊，我从83年到现在，大概85年、86年开始参加同工会，我实在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策略哈。但是我发现有一样事情，就是有一群信徒想尽我们所能的来敬拜这一位荣耀的主，来服侍他，来传这个简单的福音。这是我在若个教会从19年开始到现在。我很希望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当我跟他说这是神的恩惠的时候，他能够接受这个答案，因为这个使徒行传路加所讲的一个最主要的事情，我们经历的是耶稣基督到今天仍然做事说话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句话到今天仍然在发出功效。我们就是经历他这句话功效的一小群人。同时我们不也是经历很多的困难吗？我们成长，突然之间发现成长变成一个很不方便的事情，太挤了。昨天我们接待了那位从宾州来的两对夫妻，是宣教士 Dr. Kate 跟他们宣教机构的宣教士。那位太太坐在我对面吃饭的时候就说， 哎呀，你们教会情况怎么样？他我实在不大想讲，但是他要问我只好讲。哦，你们有粤语有国语，然后他说你们国语会懂多少？我说 roughly 800 to 900。他等等，how many you say？ 我说800 to 900。哇 ，what a lovely church！ 他就很高兴，然后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最喜欢去非常挤的教会。你知道我怎么跟这太太说？我说 tell our people that。因为我们不喜欢挤，我们到教会来一段时间之后来听听，觉得挤了我们就说不要去挤吧，车子也停不到位置，每一个月只要去一次碰碰看有位置就进去吧。但是这是神祝福的结果，带来许多的不方便，儿童事工的需求越来越大，要信的人有生孩子了你怎么办呢？团契事工的需求越来越大，妇女事工的需求越来越大，各方面的事情越来越大。各位弟兄姐妹，过去这一年多我也深深的感觉到教会有许多的同工尽力的服侍，但也几乎接近疲倦的边缘。我们现在尝试在过去几年的时间一直在挣扎，想要怎么样让福音更广的有更多的机会，所以我们有国语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做了几年发现第三堂不 work， 所以现在变成有周六崇拜。哇，周六崇拜有些人真的喜欢的，你知道吗？我就碰到有人说哎呀真好哎，我想有时候礼拜六来，有时候礼拜天来。好像一个饭馆本来只是礼拜六开门的，现在礼拜天也开了，感谢主，教会给人方便。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固定来礼拜六的，我们就经历到一些不方便，不是吗？你家里面的步骤要调整。各位，我现在礼拜六根本不敢割草，我根本不敢做任何家里面的事情，因为我想预备自己，特别是讲道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服侍的同工都是一样，你发现礼拜六六点半聚会不再只是六点半聚会而已，你在五点钟的时候你大概心里就要预备好了，你每个礼拜六早上起来想做什么事的时候，哎呀不行，这个礼拜我怎么礼拜六六点半要赶到教会去。我相信服侍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感受更是如此。我们已经告诉我们的孩子，现在我们的孩子大概只有最小的会有 birthday party， 我们就告诉他 no more birthday party on Saturday。 每个人都要经过一些不方便，当然我们仰望的是这些困难过后主再祝福我们，再让我们增长，再复兴我们。我们也感谢神有给这个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超然的眼光，不只是看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成就。在过去几年宣道部的预算，各位弟兄姐妹衷心的奉献，我最后这一点是因为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才多加的哈。宣道部请一位非常有才艺的同工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布告栏，就贴在那边，但是你们今天去看不到，因为被那个 Crystal 的那个告示牌遮住了。这位同工做的新的这个布告栏，就是把整个世界地图放上去，然后把若歌教会有支持的宣教士、若歌教会曾经短宣去过的地方，以及若歌教会支持的宣教机构所工作的工厂，用各种不一样的符号插在那个布告栏上。这一位做这个布告栏，他只有一个同工设计这个布告栏，他说他做好那天他往上插旗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兴奋。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去看，我们小小的一个教会，神赐给我们超人的眼光，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影响的地方不只是这里而已。但是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另外一面的，就是在那么大的一个地图上，我们所触摸到的
只是一小部分。愿神祝福我们，愿耶稣基督今天继续的借着我们说话做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你的话语是有功效的，我们这些蒙你话语功效祝福的人，也恳求您，主啊，凭你的意思继续在我们当中大步的行走，为这个教会所有的成长献上感谢。这不是任何人的功劳，这是你自己劳苦的工匠。我们也谢谢你，在往日你常常扶持我们，坚定我们，让我们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困难。我们恳求您，在我们整个教会众弟兄姐妹一同经历这个时代现在的艰难的时候，再不多时，主就要再一次的更新复兴我们，赐给我们这样子荣耀兴奋的期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